走出软弱，进入刚强。第四讲第三点，除去论断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神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我们会被论断，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。意思是如果你怎样对待别人，神也要怎样对待你。因为圣经的法则是种什么收什么，大家说种什么收什么。对，如果你种的是怜悯慈爱，收割的也是怜悯慈爱。在圣经的法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诗篇其实有很多启示，讲到了神说完全的人我以完全待他，是不是？慈爱的人我以慈爱待他，弯曲的人我以弯曲待他，乖谬的人我以诡诈待他，等等。总而言之，意思是你种什么收什么。如果你对待人也是没有怜悯，那么神对待你也没有怜悯。你对待人有爱，那么你也会享受爱。所以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，你会被别人论断。所以当我们除去对自己的控告的罪疚感以后，我们也要除去指摘人的指头，我们也不能去论断人。罗马书二章一节，罗马书二章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当我们论断人的，无论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所以我们不要来论断人，特别是我们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和却别人一样。什么叫论断人呢？论断人首先是在背后的，不是当面的，当面的可以叫责备，那个不叫论断。但背后的就是属于论断，然后背后的时候你说的别人还是说的是坏话，这个就属于论断了，你需要当面责备他是可以的，当面责备他是可以的，凭着爱心责备他，帮助他完整。但是我们不能背后里去为了败坏人而说一些别人的坏话，那么就不好了。因为神要我们是去栽植去建造别人的，神不是让我们去拆别人的台，神也不是让我们去拆毁某人。阿们。我们是去，当然说是彼此建造，和我一起说彼此建造，
彼此建
造，大声说彼此建造，
彼此建造，
彼此成全，
彼此成全。
阿们。不是彼此拆台，不是背后论断人容易拆别人的台，就是毁坏别人的，不是来建造别人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就属于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就属于有罪。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，因此不要被欺哄了。我们自己不能够坐在审判的宝座，审判是属于神的。阿们。论断人会极大的拦阻我们进入神的恢复里面，因为这两天我们主要在讲神的恢复。或一起说论断会拦阻我进入神的恢复，论断会漏掉神的祝福，这是一个原因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也是教会的传道人，但是我发现她好像就是祝福总是临不到她。后来我思想她的时候，圣灵告诉我她特别会漏福，特别会漏福啊！为什么呢？圣灵告诉我说，因为他喜欢论断人。后来我发现跟他相处没说几句话，他就开始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个信徒不好，那个传道人不好。总而言之，你跟他不能说话，一说话就脏了你的耳朵。哎，我发现难怪他得不到祝福，他就算能得到祝福，作为神的仆人你应该能得到祝福。阿们。那为什么他得不到祝福？ 即便他得到祝福，很快就漏走了，因为他在不断的指摘人、论断人，他无法承受祝福。当你去指摘人、论断人的时候，神就收回对你的祝福，他就很危险。我们要谨慎，大家说要谨慎，不要漏福，
不要漏福，
不要漏福。所以我们学习，本身神祝福你，你却把祝福漏掉了，这样可不可惜？可不可惜？这一点你别看很简单，但你能做到的不是很多，而且你只要能做到了，那你神的祝福就能临到了，而且你能够存住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神恢复的水流里面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论断人，免得我们陷在神的审判里面。因为大家一起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定人的罪，自己必被定罪，而且论断会向仇敌开门，守门也落在同样的试探中。听好了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论断会向仇敌开门，是我们落在同样的试探中。如果你总是瞧不起弟兄姐妹啊，经历了一些失败或者是羞耻的事情，你看不起他，你觉得这个人这么软弱，这么羞耻，这么就你轻看他，然后你又在背后跟人说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你看他啊怎么怎么样不堪，那你就是在邀请撒旦，他就会将同样的试探放在你身上，而且他有权利这样做。因为论断，大家说论断会打开仇敌的门，仇敌就会进来。所以往往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学会怜悯人，总觉得哎呀，看我多刚强，看他怎么那么软弱，不几天你都得经历软弱，让你好好的经历经历为啥他软弱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当你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我现在终于可以体会一点软弱的弟兄姐妹的心声了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相信你是有的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去论断人，不要去轻看人，不要去藐视别人，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。哈利路亚。你没有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你就没有资格去论断他，去轻看他。如果你经历他所经历的，可能你比他还要低沉，可能你比他还要凄惨，可能你比他还要失败。阿们，是这样的。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，大家说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有的人的十字架放在你身上就能把你压死，你承受不起，你就耶稣都不信，你还能论断他吗？只是你没有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你知道人家所经历的是什么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这点，千万不要论断。论断人就是因为你不会去感同身受怜悯别人。当你去怜悯人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软弱，人的仆人也有软弱。阿们。任何人都有软弱，我们不能去轻看某人，因为当我们轻看人的时候，就会被神审判。神从来不喜悦高傲的眼目，你轻看人就证明你高傲了。高傲的眼目是神所憎恶的，圣经写的神所憎恶的有七样，这对最后一样就是高傲的眼目。阿们。神憎恶的，圣经说憎恶，可不是说神不喜欢，大家说是神憎恶的，也就是惹神愤恨的。我们千万不要惹神愤恨，那可不是不喜欢那么简单。神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这样，我会审判的，因为这是惹动我怒气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抚救卑微的人，要怜悯人，因为怜悯人的会受怜悯的审判，怜悯是向审判发声，不怜悯人的就受无怜悯的审判。神经常教导我怜悯的功课，当你去怜悯人，神就会给你怜悯的审判。比如说倘若你得罪了主，神确实要管教你，但神 会先看你一眼，他知道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，该打你一千大板就打十板子了，管教度减轻了无数倍，你相不相信？是这样的，我经历了很多次，神特别告诉我你要怜悯人，我就会让你，当我审判管教你的时候，我不会那么重，我会让你受得了，但你要是不怜悯人，你会经历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平常就要学习怜悯。阿们。你要是对人苛责，神对你也苛刻，你怎样对人，神就怎样对你，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，神就用什么良气量给你。圣经写的非常清楚，你以为神在开玩笑，不是这样的，真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怜悯，不能够苛责人，不能够轻看人，不能够存着恶心去待人，否则你得不到神的好处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。阿们。怜悯是向审判发声，怜悯是向审判发声。所以如果你存着一个论断人指摘人的心，那就像一个尖锥，尖锥啊，锥子能把神给你祝福的高油瓶子，倘若打比方我们的祝福都在一个高油瓶子里面，那么这个尖锥就能把它戳一个洞，所有的祝福都会漏光漏尽，论断恶心就有这个效果，它就像这个尖锥一样，非常可怕，我们要远离它。阿们。以赛亚书58:9-10，以赛亚书58:9-10，听好了，这可是我们得守住祝福的秘诀，守住祝福一定要有怜悯的心，除掉指摘人的口，能够使你守住祝福。以赛亚书58:9-10，当你学习怜悯人，你会经常经历神的怜悯，你会经常经历神的怜悯，这是真实的。当你怜悯人，你会经常经历神的怜悯，你发现神对你是非常有怜悯。哈利路亚。以赛亚书58:9-10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，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什么，大家伸出指头来，指摘人的指头不是好的。我们作为人也是，你不喜欢谁捣着你鼻子说话，你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神也不喜欢。所以这个叫指摘人的指头，神不喜悦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三样事啊。等会我们讲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你看讲到了怜悯，大家说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这在讲什么？这是伟大的祝福，这个祝福之大以至于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也就意味着就算你经历痛苦经历艰难，因为我们在痛苦中在艰难中就好像在黑暗中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感受？好像我们的人生好像在黑暗中摸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感受，好像我们呼求神也找不到神了。但是神说，如果你做了那几件那三件，我会让你的光发现，让你的光发现，光发现就驱散了黑暗，意味着神会垂听你的祷告，神会应允你的祷告，神会使救恩临到你，神会来帮助你。阿们。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应许？而且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你的幽暗变如正午是什么意思？幽暗不是好事儿。一看到有的人你属灵的光景就是幽暗的，你祷告得不到神的回应，并且你没有经历神的慈爱，你也没有经历那种喜乐和平安，好像魔鬼还在偷窃你、毁坏你、伤害你，使你鸡犬不宁，这都是人生的幽暗。这样的幽暗你难道喜欢停留在其中吗？喜不喜欢？大家大声说
不喜欢。
不喜欢，让神听见了，你得向神表不喜欢。那你想要让幽暗变为光明吗？想要幽暗变如正午吗？想正午，谁都想正午，让你的人生像正午一般，如日中天。哈利路亚。 然后你的事业如正午一般如日中天，然后你的婚姻家庭如正午一般如日中天，然后你的身体也如正午一般那么强盛，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？这是不是一个大的祝福？是的。那神说你要做成那三件，听好了，神在圣经中的应许全部都是有条件的，不要光看到祝福就说是我的，你要先满足条件才是你的。阿们。不满足条件你只能看着眼馋就得不到，满足条件就是你的。三个条件，神说你若从中间除掉重恶，大家说重恶，什么叫重恶？不要给人难负的恶，比如说儿女的事，不要把你的意思强加给他，不要把你的理想强加给他，不要对他那么苛刻，给他那么大的重担，就像现在人给孩子很大的学习压力，把他压疯了，压得跳楼自杀了，这样的事情太多，这叫重恶。不要把你自己都不想背的恶给别人背，对孩子如此，对自己的配偶也是如此，对自己的同工也是如此。总意思是你对待别人不要压制别人，阿们。不要狭管别人，丈夫不能狭管自己的妻子，身上写得很清楚，不要狭管他，给他自由空间。父母也不要狭管自己的孩子，牧师也不能狭管自己的羊群，阿们。叫恶，恶是啥？你我们看过吗？那个中国古代片，但是那才叫恶，就是两块大木头，大木头夹子咔嚓一夹，那个人的手这样也一夹，见过没有？很重的，这样走路很难受的，上个厕所都上不了，非常难受，没有自由。大家说在恶里面没有自由，对，有的家庭就是这样，父母给孩子就是这样，咔嚓弄一个恶，这小孩子没有自我，妻子被丈夫辖制的也是如此，好像没有自我。有的丈夫是被妻子辖制的，像这样那就更加的有罪，也是没有自我。这样的话这就是恶，你把恶加在别人身上，神就不喜悦，阿们。因为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哈利路亚，你不能够伤害任何人，不能伤害任何人，是圣经的最大的两个诫命嘛。首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第二个诫命爱人如己，阿们。第一爱神，第二爱人，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两条诫命，你不能够伤害任何人，要爱任何人，阿们。爱人如己，那你爱人就不能够辖制，不能辖制你的孩子，不能辖制你的配偶，不能将恶压在他身上，阿们。不要去压迫人，神最不喜悦这样的事，神最不喜悦这样的事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神不会喜悦你，神不喜悦你，他不会听你的祷告，神不喜悦你，他会给你祝福，但也就一点点，漏一点，漏一点。然后第二点，除掉指摘人的指头，就是意思你不能够论断人，不能够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不能。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不好你为他祷告吗？或者你当面用爱心责备他，可以的。背后说没有用了，背后说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只能毁坏人。所以毁坏他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毁坏。我跟你说，神真的是这样，你毁坏别人，自己一定会被毁坏。没有人说我毁坏别人的事工，建立了自己的事工，他的事工能长久，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毁坏别人的事工，建立自己的事工，你的事工也不会长久。你分裂别人的教会，建立了你的教会，你的教会不可能长久，因为你的根基就不对。神说你怎样待人，我怎样待你，阿们。我们不能如此做，我们需要成全。你成全别人，神成全你。给大家做一个见证，很有意思，是我一个乌干达的牧师朋友，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是敬拜队的一把手，一把手就是可能咱们中国教会不分那么清楚，但在国外他是很有次序的，他们敬拜队也是很大的，就是负责的。然后敬拜队的二把手呢，就是第二负责的，一直向人祷告说，主啊， 那个一把手唱歌恩赐没我好，敬拜恩赐也没我好，你看我一旦敬拜，大家进入神的同在那么的好。他还做一把手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做一把手，让他下来。他就向神进行祷告了三天，后来三天以后，神就回应他的祷告，神说你的祷告我垂听了。那么问题是，现在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有人了，你现在求的位置已经有人了，他求的是一把手的位置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说你要祷告让我提升他到更高的位置，如果我把他提升到更高的位置，那空出来的位置就给你，那还得压他一头。神就是这样给他说的。这个姐妹她就不知道咋祷告了，祷告三天，饿了三天，原来是为别人祷告去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法则，在神家的法则不是你把别人踩趴下了你上来，不是，而是你把别人扶上去了你就上去了，你把别人扶上去了你就上去，你要把别人踩趴下了你上去了，神就把你拽下来，但你把别人扶上去了你就上去，那就是合法的。阿们，那就是合法上去。所以在神家的法则从来不是竞争的关系，在神家的法则从来是成全关系。大家说成全，不是竞争，是扶持。阿们，你只要把他扶上去了，神就把你扶上去，你要把他拽下来，那你等着别人把你拽下来。你论断人一定有论断你，你看吧，真是这样，你对待人好，神也会对待你好。你知道如果你是怎样的人，神也往往会给你安排怎样的人在你周围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争竞嫉妒，你会跟争竞嫉妒人为伍，因为神给你预备的都是这样的人，恶人磨恶人，就让你好好的跟他们磨吧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清洁的人，纯洁的人，纯全的人，神给你预备的都是好人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真实，也不相信你自己经历，你看看是不是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！你种什么收什么，是一点都不假，除掉只沾人的石头，好让你得福，好让你守住祝福。阿们。然后还有第三样，并发恶言的事，发恶言的事，恶言就是没有爱心的话。神让我们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圣经上怎么说？大家说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啊！你凡事得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是造就人。啥叫造就？建设性，你说的话能祝福别人。软弱的弟兄姐妹听了你的话悔改了，刚强了，受伤的弟兄姐妹听了你的话心里得安慰，造就人的好话。阿们。如果你说的话让人听了很难受，让人听了鸡犬不宁，让人听了更加痛苦，那你就是恶言，你不是从爱里发出的。我们需要用爱来说话。阿们。用爱心说诚实话就会造就人。这听好了，也不是说闲言碎语的，是没说说闲话，造就人的好话是除掉发恶言的事。还有第四样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向饥饿的人发怜悯。什么是饥饿的人？不是光肚子饿，不仅是，也包括这样贫穷的肉体贫穷的人，他也包括了灵里贫穷的，就是有需要的人，你要来帮助他，满足他。阿们。向他发怜悯。第五样是困苦的人得满足，像约伯记，约伯经常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所以神升起他成为东方第一人，在东方约伯是知道，就说他的财富、他的名声、他的地位，他比比尔盖茨可有钱多了。约伯是最富有的人，在那个时代整个地球约伯是最有钱的、最富足的，也最有能力、最有名声的。哈利路亚。但你发现约伯他喜欢帮助人，约伯记写到许多的人在等候他，如同久旱的大地等候春雨一般，因为约伯喜欢满足许多困苦人的需要。哈利路亚。 它是一个万人的祝福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，神就大大提升你，扩张你的帐幕，以至于祝福临到你像倾盆大雨一样的。阿们。那约伯他有蒙福的秘诀，他是困苦人的满足。你看这里面也讲到了，大家说是困苦人的满足，
是困苦人的满足。
阿们。神祝福你，你有没有用这个祝福去祝福别人？你使哪一个困苦人得满足了？有的人只是让自己家里的人得满足，那不够。神要你使困苦人得满足，不是光你们家里的人。困苦人多了，谁是困苦人？你自己去睁眼看，去侧耳听，去观察谁是困苦人，去帮助困苦的人。比如说你带他信耶稣，在那些绝境中的人信耶稣，这也是使困苦人得满足。阿们。等等，这都是在讲困苦人得满足。总而言之，去帮助人，然后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幽暗必如正午。神会转化你的环境，使你脱离黑暗，脱离艰难，脱离让你头疼的人和事。神会接管你的环境，神会为你征战，神会使你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，神会使你脱离宽阔，脱离狭窄之地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。阿们。这些祝福就会临到你。哈利路亚。第四，要为你所遭遇的十字架来感谢主。第四点，如何经历神的恢复？第四点，要为你所遭遇的十字架来感谢主，存着感恩的心态，弃绝埋怨的话语，弃绝埋怨的话语，存着感恩的心态，弃绝埋怨的话语。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的作为，认识神借着十字架对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益处，使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，我们才能进入到神的恢复里。那么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神量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以及神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心意。基督徒首先要认识到，作为神的儿女，必须要经过破碎，才能真正的为主活在地上。必须真正经历破碎，才能真正的为主而活。阿们。因为在经历破碎的时候，你才会慢慢拥有神的性情，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作为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基本经历，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经历，像以撒那样的经历，像雅各那样的经历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世上都经历了很多的十字架，很多的破碎，很多神的对付，很多的老我的死去，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熬炼，以至于他们后来能够成为那样一个荣耀的充满神性情的人。哈利路亚。但好消息是什么呢？神赐给我们十字架，不仅用来雕刻我们、修剪我们，但同时神也会赐下恢复，神也会赐下恢复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气馁，不要想着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十字架，我很苦。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下亚伯拉罕，看一下以撒，看一下雅各，看一下旧约这些历世历代伟大的神的仆人，包括新约那些使徒们，我们不是唯一受苦的人。再看看耶稣，我们不是唯一受苦的人。阿们。很多人失败在一点上，就是他觉得哎，就我苦，就我最苦，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？这样他就滋生了一种自怜的心，自怜的心是非常可怕的。 大家说自怜就是魔鬼，
自怜就是魔鬼，
自怜会使我们失去勇力，失去勇力了，你就失去勇力，失去勇力是可怕的。因为圣经上说天国是奴隶的，奴隶的人就进去了，奴隶在原文里面是 violence， 是应该翻译成勇力，不应该翻译成奴隶。正确的翻译是天国是有勇力的人才能进去的，天国是需要用大力用勇力争着抢着才能进去的。阿们，这是原文的翻译，应该这样翻译。汉语只翻译成努力进去，这个还不够。为什么要努力呢？因为我们需要遵行天父旨意，就得付上代价。你守住神的旨意才能够守住救恩。阿们。得救是因信称义，是容易的，但是你不是得救完了就结束了。很多基督徒就认识不清楚这个概念。得救是得救，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守住救恩。大家说守住救恩是一辈子的事，你不是得救就完了，你要是得救了以后立刻就死了，
那也就
完了，不上天堂了，没事。耶稣旁边的强盗就是这样，得救了立刻死了，没来得及犯罪，他肯定是得救上天堂的，因为他没来得及接受试探。但你得救了又活着，又活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在这几十年的光景里，魔鬼天天试探你，你很多试探是失败的。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你的救恩就失去了。所以你需要常常悔改，守住你的救恩，还得需要我活了一口气，还得胜过试探。你不能屡战屡败，阿们，你还得胜过试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你跟强盗是有区别的。那强盗确实得救了，那你要知道他为啥得救，他也算因信称义，关键他刚信主就没来得及犯罪。我看他的光景，如果他信了耶稣你把他放了，他估计又去作恶了，他就会失去救恩。所以他没来得及犯罪，但他只是仅仅得救而已，而我们还有机会侍奉神，我们还能得赏赐。阿们。他没有赏赐的，他在天堂是一个光杆司令，啥也没有，而且他不会进入到天国荣耀的区域，他也是在乐园而已，乐园是最外围的区域，没有什么赏赐的。我们一点不羡慕他，但是你也要小心，不能够被试探胜过，以至于你失去了神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要提醒家人们，我们需要来胜过自怜。不要认为你是最苦的人，历世历代有那么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着你，哪一个都比你苦。阿们。去思想他们，心里就刚强。不要想着呀，我最苦，主啊，我经历了，你看这哪是个人经历的？你看我经历的是啥事？看教育那个这个弟兄啥事都没有，你跟他比啥呢？你咋不跟使徒比保罗比呢？啥事没有，那也不是啥好事。说明神对他没啥呼召，所以他也不用受多少苦，没啥呼召，不需要熬练，只要守住救恩就行了。神给他的呼召就是能像强盗一样，最后守住救恩，仅仅得救就可以了。你想要这样的呼召，想不想？那你羡慕他干啥？苦难越大，说明神给你的呼召越大。哈利路亚。但你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几率也越大，所以你也不要瞎羡慕。苦难太大，你胜不过也是要命的，也是要命的。阿们。所以谁别羡慕谁，个人背好自己的十字架。阿们。你也不用羡慕别人，你羡慕啊神的仆人，把他的十字架放在你身上都给你压死，你去羡慕他吧。背好自己的十字架，谁就别羡慕谁。哈利路亚。个人专心的跟随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重点我再强调，你不要认为你是唯一苦的人，你如果听不懂这一点就麻烦。很多人失败就在这一点，他觉得自己最苦，这个思想一下就蒙蔽他了，他就无法领受启示了。你可不是最苦的人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给我诉苦水，我发现看不出来，看着都挺好，一说这些事不可想象，怎么他经历这么可怕的事，有时候想想真害怕。这些人经历出来真不容易，我说哪个人都不容易， 你不要觉得你苦，你是因为你接触的人他不告诉你他的事，一般像牧者说他的事听了真就可怕了，那各样的事你一点都看不出来，看他平常在教会也挺好，一说他的事也吓人，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经历你能想象吗？所以你不要说你是苦的人，苦的人多了，那历代历世的历世的使徒们神的仆人们都经历了很大的痛苦，阿们，但是他们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也要得胜，不要在这个苦难中被灭亡，一定要在苦难中得胜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认识你不是唯一苦的人，对你旁边人说你不是唯一苦的人，耶稣比你苦，起码耶稣比你苦，阿们，这你没啥说的，你有啥狡辩，耶稣比你苦，耶稣在地上受了那么多痛苦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十字架都是苦的，但是喝了苦杯我们才能够有主的性情，但好消息是神会来恢复我们，神会来恢复我们。如同我们讲了，神要在别十八来恢复我们，恢复亚伯拉罕，神要在别十八来恢复我们，当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生的别十八，神会在那里恢复我们，阿们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当一个人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如果他没有看见他所有的都是出于神，没有看见在他身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听好了，好多人他还是没看见，他所经历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，也没有看见他一切出于天然生命的需要被放在一旁，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成熟长大，很难长大成熟，怎么办呢？神就会开始给这个人安排各样的十字架来训练他，来炼净他，来雕刻他，来破碎他，好使他慢慢的长大成熟，开始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然的话这样的人就在神面前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阿们。所以神给我们十字架是为我们的好处，每一次击打都是真利益，击打就是用十字架来击打，所以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人生天路历程上我们是无法逃避的，神都预备了十字架，阿们。甚至你可以看见你所走的路，你现在思想一下，你所走的路是不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人，我一点都不怀疑你都有你的十字架，只不过没彼此分享一下，彼此分享一下那都是血泪记，那都是有很多的让人痛苦的事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你不相信你不要看有的人笑，你跟他不想跟你说吧，他跟你说都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啊，非常多，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，所以神给你量了十字架，每个人都有十字架，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被破碎，没有别的路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借着十字架你才能被破碎，阿们，只有借着十字架你才能被破碎，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为主献上，成为一个活祭，你不经历十字架你说主我献上给你那都是假的，祭物被摆在祭坛上都得被杀死，都得被剁成筷子，都得被破碎撕裂，是痛苦的，阿们，献上是痛苦的，我们想要奉献给主是不容易的，你需要经历十字架被破碎以后，你才真实的知道我怎样来献上，我怎样的为主而活，阿们，那才是真献上，是为主而活的，如同保罗达到了那个地步，保罗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思想这句话，保罗能说这句话是他骄傲吗？不是的，保罗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十字架，你看保罗所经历的圣经都写了一篇，在海里淹了几天，被打死了几回等等，囚禁的苦，监狱的苦， 弟兄坑害的苦，各样的痛苦。保罗的十字架多不多？多不多？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十字架。保罗经历了太多的苦，以至于他被十字架的雕刻使保罗蛮有基督的性情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你敢这样说话？我们还没有达到，但是这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地步。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的雕刻，虽然我们不敢说我们活着是基督，起码也要像基督。阿们。不能活得四不像。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，因为有很多基督活的是四不像的，根本就认不出他是基督，那是可悲的，需要悔改。神呼召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是真实的，不是开玩笑。所以你要经历，而且神已经量好了，你跑不了，你家里、你丈夫、你妻子、你儿女、你工作、你同工，神都给你量好了，专门雕刻你，跑不了。你只要伏在十字架上，让主雕刻你。阿们。你跑不了，所以伏在十字架下让主雕刻你。那个牛，杀牛的杀他，最好他别动，一刀捅死他，他还少受点苦。要是杀牛的刚揪着他的牛毛，他就开始发威了，那就得多找几个杀牛的，他越挣扎多捅他几刀，越挣扎铁锤子拿着对着头夯，你看看杀牛的人，反正他的死是跑不了的，他绝对难逃一死。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也是如此，你难逃一死，因为神命定我们的救人必须要死亡。阿们。罗马书七章写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救人和耶稣同命十字架，神命令你的救人就必须死，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阿们。你必须得死，救人必须得死，你跑不了，你要是想跑那就多受点苦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必须要伏在主的爱情下，接受十字架的雕刻，以至于我们被雕刻的开始有基督的性情了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借着十字架，神会使我们拥有神的性情，如同喝了苦杯一般。但我说了，好消息是神会恢复你，借着十字架神要加倍的恢复你。阿们。特别我们今天讲了，现在先知性的水流就是恢复，神要在这个季节恢复你，你要配合主，为你的十字架感恩，不要逃避十字架，不要逃避十字架。神会为那些年你所背负的十字架所受的苦来纪念你，所受的羞辱神会以加倍的荣耀补还你，以喜乐代替羞辱，以荣耀代替羞耻。你所受的苦不是白费，跟你旁边人说，你所受的苦不是白费，都要成为你的益处，也要成为别人的益处。阿们。使你慢慢有神的性情。所以你受的苦不是白费。我经常向神祷告，当我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候，因为每个人作为神的仆人要经历更大的痛苦，你无法逃避，除非神没有呼召。有的人没被神呼召，自己做神的仆人，这就不另当别论，那是假仆人，神将来都不认。但是真的仆人跑不了，神会让你经历许多的痛苦的事，十字架你无法逃避，你无法逃避。在经历了很多十字架的雕刻以后，很痛苦的时候，神就提醒我，你要祷告，让你所受的苦不是白费的。因为在痛苦的时候，你会开始沮丧，你就开始自怜，你会开始有负面的想法。那我要提醒你一点，苦难或者你说十字架，它会带来两个结果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，像约伯记，约伯记可不是讲苦难的，约伯记是讲荣耀的，约伯记的主题不是那么可悲的，有的人他害怕读约伯记，你没有读到约伯记是成全，约伯被成全了。阿们。苦难会带来成全的过程，但是苦难也会带来另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灭亡。像犹太人在旷野，300万的犹太人因为苦难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们发恶言，他们埋怨神，他们自爱自怜，他们有恶言，他们有恶心，他们全部倒闭了。大家说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，大声说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，要么在苦难中倒闭，你选择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选。 你选啥？是倒闭还是被成全？谁都不能给你选，得自己选吧。选择成全，你就闭嘴，不要说怨言，不要苦读，不要自怜，不要说我走，我扛不了，扛不了就等死，没有结局，就是这样。走天路就是这样，胜不过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胜过的，主的恩典会帮助你。阿门。那么多人胜过了，你凭啥说你胜不过？你知道神是这样的，神说将来连示巴女王都起来审判这个时代，连尼尼微城都起来审判这个时代，啥意思？他们都能做到，你为啥做不到？你做不到，他们就审判你，意思是你没有理由。大家说，在神面前，没有失败的理由，
没
有失败的理由，没有理由。那么多历史历代的人，我跟你说，神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他只要成功了，你就必须得成功，否则他就来审判你。标准不会低的，你放心，因为历史历代这个标准已经抬得太高了，没法搞定，除非你自己发明了个标准，那是你发明的，不算。你得找到神的标准，必须得背十诫，还得得胜。阿门。所以神就提醒我，你要祷告，要让你的所受的苦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能白费。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这样祷告，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是有效果的。神就让我开始被开启。
当人被开启
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明白了，哦，十字架的好处，就不再自爱自怜，不再沮丧，不再灰心，啊，不再陷在这种负面的想法。哈利路亚，得胜就临到你。你也可以祷告，主啊，让我跟我一起说，
主啊，
让我的苦难
成为别人的祝福，
成为别人的安慰，
不要让我白受苦。
阿门。对，你就这样真心的祷告，几句话就可以，神就能做。但你需要多祷告，你不能就祷告那一句。我的意思不能说就祷告这一次，经常这样祷告，神一定会回应你的这个祷告，神会让你的思想被更新，如同迷糊灌顶一般。有的人你咋说他都听不懂，他的思想就混乱了，就负面。你需要从神来的迷糊灌顶。当你这样祷告，神能做到，一下一个烟云就好像从你头上离开了，一下就清醒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就像约瑟一样，约瑟经历了11个哥哥把他给卖了，他的亲哥哥把他卖了，卖身为奴。我问大家，这个事要轮到你，你心里苦读不苦读？亲哥哥把他卖，卖身为奴，而且约瑟还真在埃及做奴隶做了那么久，而且还关到监狱里关了17年。你说他在那环境里，他苦读不苦读？照着正常人，他肯定要苦读。一想，我今天这光景都是我那11个哥哥干的。我也没有害过他们，他们为啥要害我？这是亲哥哥吗？他天天肯定都可以有这样的负面想法，有没有？他是个人，他为啥没有？撒旦不断的会给他，但约瑟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！他要不得胜，不会被神兴起。得胜以后，神说：“约瑟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”他对他亲哥哥说的。现在他是宰相，一句话能把他11个哥都杀掉了，没问题。但是他没有报复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用怕我，我会害你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。为啥？因为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”他很清楚，他们就是要害你。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看到了神的意思是要成全今日的拯救，借着他拯救整个以色列全家。阿门。所以当你在受苦的在十字架中，你需要祷告，主要开启我，不要让我看到人的想法，人的意思。确实有些人就是要害你，但是怎样，你得认识到神也许可这个事儿发生。阿门。神也许可，神不许可，这样说，神不许可你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，两根麻雀不是卖1两吗？神不许可一个都掉不下来，人的头发神都数算了，神不数算你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。那么你为什么有这个事？神许可，许可就是要造就你。你不能光看主啊，我最可怜了，我最倒霉，看都遇到啥人，遇到的都是啥事，你这样说话就是得罪主。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唯要叫你得益处。阿门。 你不能够用人的想法，你需要像约瑟那样，就算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，大家说神的意思，
神的意思
一定是好，
一定是好的。
阿门。神断不至于行恶，圣经说神的意思是，圣诗篇说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，大家说神所行的
无不慈爱
无不公义，
无不公义。
我经常祷告，有的时候想不通了，就说主啊，感谢你，反正我知道你不会错，你也不会害我，就这样，不想了，越想越糊涂，所以不能想，有的事儿不要想太多，想不通了，说主啊，你不会害我，你的意思是好的，就算别人的意思是要害我，没关系，神，你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哈利路亚。你只有经历了破碎，经历了痛苦，你才会得到安慰，你才能用各样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。阿门。上面写的，你经历了痛苦，神就在痛苦中赐给你安慰，好让你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。阿门。神将安慰赐给谁？赐给那些在痛苦中的人。他经历痛苦的人才能获得安慰，他才能用这个安慰去安慰人。你没有经历过丧子之痛，你很难理解丧子之痛的人。可能你觉得呀，孩子死了，你怎么这么久都这么低沉，你无法理解，你觉得不就是这个事，你没有经历，你无法体会他的心情，你无法爱他。所以当你经历了很大的痛苦以后，你就会怜悯人，那么你就会被神来使用。哈利路亚。这是真实，你也能够成为安慰人的人。大家说，愿主使我成为安慰别人的人。阿门。这可不是用你的技巧，你经历了这些，神会帮助你，让你真实的能安慰人。就像现在这个神的仆人，有一位叫乔伊斯迈尔的美国，我非常喜欢看他的讲道。这位姐妹呢，她是美国的，她从小就被她父亲强暴十几年之久，经常她父亲强暴她。美国有这样的变态，强暴自己的女人，她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成长。当她结婚了以后，她就本能的对婚姻有这种惧怕，本能的他就有这种负面的想法，他就活在这种自怜里面。因为这样的一种光景，你想想是谁都会自怜，他也没有办法。直到他结了婚才算解放，但是在结婚以前一直被父亲强暴，他母亲还不能管这个事，他跟他母亲从小就说，他母亲说我不能管。为啥不能管？他母亲也是个奇葩，他母亲说我要管了你父亲就跟我离婚。你说还有这样的母亲，你说你怎么能摊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？然而你说你也该跟主啊，为什么是我？所以他几十年都跟主说，主啊，他就是走不出来，我就是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那么可怜，我那么倒霉？直到有一天，圣灵感动他，对他说：“乔伊斯迈尔，这是真实的，他自己做他的见证了。乔伊斯迈尔，你可以选择自怜，也可以选择能力。”今天我让你做个选择，你已经自怜了几十年了，今天你做个选择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选择能力还是选择自怜？二选一。神说你今天来做个选择。后来我们也知道他选择了能力，从那一天圣灵开始恩膏他，主开始大大的使用他，他一切自怜的想法，一切的伤害都被神抹平，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。现在乔伊斯迈尔神使用他祝福了无数的人，很多心灵破碎的人，被性侵的姐妹，很多被伤害的人，他的信息充满了生命力，因为他经历了各样的痛苦，所以他有极大的安慰的能力，神赐给他各样的安慰，来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讲道，非常有能力，非常有安慰人心的能力。他所经历，他的信息给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被广播，神极大的使用他，哈利路亚。你想象过？所以苦难 要么毁灭你。他也很危险，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会面临被毁灭的危险。一旦一个人在苦难中被毁灭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白费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白费。一旦约瑟被毁灭了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白费，他就是白背的哥哥麦，白做奴隶几十年。这样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神家的器皿很多很多，占绝大多数，真正能够走出来的是少数。愿神怜悯我们，正视苦难。我今天讲的信息能帮助你正视苦难，帮助你走出来。乔伊斯迈尔能走出来，你有啥走不出来？你比他苦吗？你再可怕的经历有他可怕吗？非常可怕，我都不敢想。这样一个姐妹经历了那么多痛苦，最后她还能选择正确，我愿意选择能力，所以神就极大的使用她，成为那么多人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所以感谢十字架，大家说十字架，
十字架
是成全，
是荣耀，
也许起初，也许起初是带来剥夺的，但是最终是赏还你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分享。我们知道膏油是压榨出来的，压榨也意味着要破碎。用什么压榨呢？用十字架。大家说用十字架才能压榨出膏油，意味着你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破碎才能够被压榨。就好像我们吃无酵饼，圣餐用的是无酵饼，接着无酵饼我们来体会这种被压榨。小麦被压榨磨成粉，小麦被压榨磨成粉，磨成面，然后做成无酵饼，还要经历火烤，最后被端上来。那也预表着耶稣的身体，也预表着十字架，也预表着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你吃圣餐的时候也在纪念主的十字架，也在纪念你要走的路。阿们。要像这个无酵饼一样，要经历压榨，经历火烤，经历熬炼，经历破碎。这预表着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十字架的路，也预表着你我要走的路。主所走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。阿们。所以十字架是效法主的舍己与降服，以至于死，也就是老我的死亡。再说一遍，十字架是效法主的舍己与降服，以至于死，也就是老我的死亡。我们刚才讲了，膏油是压榨出来的，膏油往往是预表圣灵的。阿们。也圣灵的膏油也预表着能力。很多人想要求能力，主要赐给我能力，但真实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预表着圣灵的膏油从哪里来？大家说压榨来的，压榨来的，被十字架背来的，想要膏油，想要能力，背十字架跟随主。那么十字架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逼迫和患难，听好了，十字架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逼迫和患难，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，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面。十字架就是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，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麻烦，甚至你自己犯罪被神管教，那个不叫十字架，那是你自己犯罪带来的刑罚。要分清楚，十字架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，降服在神为你摆设，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面，来接受主的雕刻，接受主的剥夺。这是爱的雕刻，爱的剥夺，但是雕刻的滋味还是痛苦的。只要雕刻肯定痛苦，你自己拿刀刻一下手，你觉得舒服，那是假的，都会疼痛。不管是爱的雕刻还是怎样的雕刻，都是疼痛的。所以我们在经历主爱的雕刻的时候也是疼痛的。阿们。也不是那么舒服，这就是十字架。我们来看诗篇23篇第5节， 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。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，大声朗诵一遍，起。
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熬亮我的头，使我的疲惫满意。
在谁那里？大家看到，在我敌人面前，神为我们在哪里摆设筵席？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。敌人是什么？敌人预表的不是光是魔鬼，你的敌人可不是只有魔鬼。主为我们摆设的环境看似艰难，就好像挟制我们的敌人一样。神是在说这个意思，有的环境让你头疼，让你难受，让你痛苦，好像挟制你的敌人一样，好像辖管你的敌人一样，有没有？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敌人面前，神才为你摆设宴席的。宴席好不好？宴席是好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认识到，主给你摆设的各样艰难的环境，可以说就是你的十字架。这样各样艰难的环境，让你头疼的人数环境，你也可以说就像是你的敌人辖管你。但是不要恨这个敌人，因为神是在这个敌人面前为你摆设了宴席。哈利路亚。宴席在哪里摆设呢？不是在温馨舒适的地方，是在你敌人面前。你要思想，真正的宝藏都是在艰难的地方，崎岖陡峭的地方，难找的地方，不是在鸟语花香的地方，不是在容易的地方。同样的，神为你摆设的宴席也是你最大的宝藏，是在敌人面前。哈利路亚。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光吃干粮是不够的，吃干粮还不错的，有的基督徒是吃奶，有的基督徒连奶都吃不好，那就是幼稚的基督徒。好一点的还能吃奶，再好一点能吃干粮，成熟了。但还有更成熟的，还有更伟大的，叫做能吃宴席的。哈利路亚。吃宴席，什么叫宴席呢？我们都参加过婚礼，吃过宴席，像婚宴上的好的宴席，满汉全席，各样的美味佳肴，山珍海味，牛羊，包括汉人吃的各样的好吃的，你所想象不到的各样的美味，各样的汤佳肴都有。特别中国人的宴席，中国人最懂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应有尽有，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你能吃了宴席，你的属灵生命才能更丰盛。如果你吃了宴席，你属灵的生命就更丰盛，吃了宴席，你的属灵生命才能更有深度和广度。有的人属灵的生命是肤浅，你跟他说话就知道他很肤浅。为什么呢？他没吃过宴席，他深度不了，他没深度。有的人他就有深度，有广度，因为他吃了宴席，这个装不出来。你吃了宴席，你的生命就有深度和广度。大家说，我吃了宴席，我属灵的生命就开始丰富了，就开始有深度，有广度了。阿们，好不好？你光吃干粮是没用的，你光吃奶就更别想拿了，你需要吃宴席，你就会有深度和广度，你就会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丰满身量的基督徒。哈利路亚。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子，单身那是不容易的，十字架才能让你长大成熟，宴席就是在十字架里才能吃到，别地儿吃不到。 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吃的。神说了，是在仇敌面前，是在敌人面前，是你所不愿意停留的人事物环境里。我记得尼诺生也有这样一个意象，他经历了很大的十字架，他很痛苦，他向神祷告，主要带领我脱离这个环境，我受不了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神给了他一个异梦，他看见有一艘船行在一个海里面，然后前面有很多的礁石拦阻了这个船的去向。有一个声音临到他说，你是想让我把水升高十丈好让这个船过去，还是想让我把这个礁石移开让这个船过去？那么尼多生在梦里就回答主说，我想让你把水升高十丈让我过去。后来他就醒了，他就突然明白，哦，原来我所经历的十字架是为了让我的生命，让我属灵的生命更加有深度啊，不再是一个肤浅的，更加有深度。大江大海如果很有深度的话，亿万吨的游轮都能过去。阿们。有礁石也没关系，水高了那个礁石就在底下了。他随便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说主啊把这个礁石挪开，前面还有礁石，你等着挪吧，反正你逃了这个十字架，后面还有十字架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逃离这个十字架，主会给你更大的十字架，你逃不了的。以色列人逃避十字架，逃到最后倒闭在旷野，学了40年的功课，倒闭在旷野，神嫌他们学得太慢，40年都学不会，干脆倒闭吧。时间到，40年我就给你40年恩典的时间，如果40年你学不会功课就倒闭。他们真的倒闭，除了加勒约书亚这两个唯一的成年人，加勒约书亚他们学会了，其他的成年人都倒闭了，可怕不可怕？妇女另当别论，其中特别说的是这些成年的男子。总而言之，他们不断的来试探人，发愿不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就说我苦，你说这些没用，最后倒闭了。所以如果你只是求着主啊，哎呀这个环境太苦了，主啊求你把这个环境挪开，主啊你把这个环境挪开，有的人更过分，主啊你把这个人挪开，你这个祷告就更可怕。主啊这个人事物环境就是你的十字架，你不能逃避，挪开了神会给你更厉害，更厉害的十字架会临到你，你更受不了，挪不到，挪到最后还是礁石在前面。最后尼诺生他说，主啊我要水升高十丈，哎，升高十丈，所有的礁石都离开你，阿们，你就在上面行走了，礁石再多也没用，够不着你。当你的身量长大了，很多的十字架对于你就不再是十字架了，阿们。对你旁边人说，当你的身量成长了，以前挟着你的十字架，挟着你的敌人，让你头疼的人和事就算不得什么。你都看破了，你也说我都经历过了，你也说没关系，无法撼动你，你的心胸被拉大了，你的忍耐力提升了，你的爱心怜悯提升了，你觉得好像没事，身量成长，你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纠结，跟他一般见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主啊，要让我能够在十字架里面被成全，而不是逃避十字架。你不要光祷告主啊把环境挪开，挪有的时候主真的听得到，但神已经给你预备好更厉害一个在前面。所以圣经说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他们要吃肉，但神听了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心灵软弱。你不要以为哎呀终于挪开这个环境你高兴了，我给你高兴一会儿，你的心灵是软弱的，下一个环境让你哭都来不及。你不相信你是就是这样，我们天路历程就是这样，没有人例外，除非神对你没护照。也有硬心的人，实在是拼命的逃避十字架，最后神真的就不给了十字架，神也放弃了。这样的人 最多能仅仅得救，像强盗那样，但多半会倒闭。逃避十字架，他是逃避十字架，他是逃避十字架的能手。这样的人非常可悲的，非常可悲的，他的人生不会喜乐，不会平安，不会荣耀，因为他是个逃兵。撒旦最喜欢逃兵，逃兵是会被魔鬼盯上的，邪灵是喜欢盯着逃兵的。阿们。最好像一个勇士，但凡这勇士打仗的时候，一般人是惧怕勇士的。阿们。只要你是伤兵、残兵、逃兵，追着你打，邪灵也是长眼睛的。邪灵从来只掐软柿子，厉害的他害怕，他远离你；软柿子缠着你、粘着你，蜂拥结队的盯着你，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的真实的，你要小心。最好你做勇士，对你旁边人说：“最好你做勇士。”因为邪灵不会连你。阿们，你要认识到这个，他不会可怜你的，在他的词典里面没有怜悯这个概念，他不会懂得啥叫怜悯，他只会盯着你毁灭你，直到你长大成熟，他就会远离，他觉得你足够伤害他，害怕你，他会看见你就逃跑，他害怕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十字架的熬炼里面，我们不能逃避十字架，你逃避不了，其实你会发现你逃避不了。让水长实长，也就是你的身量长大了，吃了这个宴席就好。大家说吃了它，
吃了它
就行了，吃了它你就长大了，成熟了。就是说你要胜过这个环境，靠着神恩典。阿门。所以神给我们摆设的宴席，不是在鸟语花香的花棚里面，不是在温室里面，而是在火炉里。大家说我是在火炉里吃宴席。你是在火炉里吃宴席，你可不是烤火，你是在里面一块儿被烤。所以宴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，宴席不是那么容易吃，但是如果你吃了宴席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与提升，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深度和广度，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有为父的心肠，你的生命就开始有基督的怜悯、基督的爱、基督的丰满，你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丰盛里面，一个是多人能服，是甚至是万人蒙福的生命。这样丰满的生命都是吃宴席吃出来的。大家说丰满的生命都是吃宴席吃出来的。当然我指的是属灵的宴席。如果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，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丰盛的宴席。哈利路亚。我说到这里，你需要更新你的眼光，因为神要来恢复我们，以前我们需要先来恢复我们的眼光，改变我们的眼光。阿们。我们的眼光要改变，像约瑟一样，他的眼光被改变了，不再用人的眼光看事，用神的眼光来看。我们需要恢复眼光，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，看到神的手。对你旁边人说，你要看到万事万物背后，
你要看到万事万物背后
神的手，直到你能看到了，你的心就安息了。你要是看不到，你就说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人，就这个事儿，我就不该遇到这个事儿。你要看到这事物万事万物背后是神的手，神使万事万物互相效力，为要使你得益处。阿们。神都允许，啥事都离不到你。神允许了，就是要为你的好处。阿们。如果你看到神的手，那你的心就归于安静了。诗篇说，我知道我所经历的是出于耶和华，我的心就默然无语，我的心就默然无语，因为我所经历的是出自神。阿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诗人看到了他所经历的是出于神，所以他的心就默然无语，就是说他的心归于安静了。如果你看不到你所经历的是神所许可，你看不到万事万物背后神的手，你看不到你丈夫背后神的手，你看不到你妻子背后神的手，你看不到你所经历的同工带来的逼迫背后神的手，你的心就会焦虑、忧虑、自怜，想不通，有心结，有困惑，直到你看到了神的手，你说我就默然不语。哈利路亚。你就会安息了，你就会找回你的平安，平安是你的力量。跟我一起说，只要我有平安，
只要
乐我就平安，
我就有喜乐，
我就有喜乐，
我就不会失败，
就不会失败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你只要有平安，你就不会失败。你啥时候失去平安，啥时候失去喜乐，你就已经失败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眼光，看到神的手。怎么能做到？你需要祷告，没事了就躺在床上默想一下。有的时候我当我默想一件事的时候，神就会让我看到他的手。神喜悦默想的人，大家说默想，你要默想神的作为。你看看旧约到新约，那些神的仆人都会默想神。不要那么忙碌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睡不着的时候，默想默想主，想想神的作为在你生命中，想想你为啥经历这个事，想着想着神就会介入，就让你看到他的手是怎样安排的。想着想着你就会明白，哦，原来是神安排这个人在我生命中。想着想着你就突然明白，哦，原来是神让我经历了这个人这个事儿。神会告诉你，默想，给神时间，默想不是一分钟的，默想是按小时算的，默想就想在那里，你是谁都有睡不着的时候，想在那里睡不着，别瞎想，默想神，阿们，默想神的作为。人是有启示的，因为基督徒里面是有圣灵，当你默想，圣灵就会介入。我领受所有的最多的启示都是在我默想的时候。我默想的时候，神就会启示我。你如果不默想，你很难领受启示。默想就不用说话，就躺在那里想，别想闲事，想主的事，想你自己经历的事，但是是以这个角度为出发点，神的手在这个事背后是怎样的，我要思想神的心意是如何，主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事，这样想。不要以自我为出发点，以神为出发点。阿们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神就会介入，你会明白。当你明白了，你的心就归于平安了。哈利路亚！你就开始感恩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算什么？你还要定睛在我身上，发动万事万物来塑造我，用心良苦，让我学习功课。阿门。让我成为别人的拯救，让我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就会开始感恩，你就得胜，就这么简单。啥时候想通了，啥时候得胜了。阿们。想不通你就很难得胜，你早晚还得纠结，人活在纠结里面无法得胜。从神来的是没有后悔的懊悔，从神生出的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。很多人活在后悔里面，非常痛苦，到一个地步精神崩溃。从神来的后悔是没有懊悔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认定我所经历的是出自于神，我认定我的脚步，一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命定的，我相信神的话语。阿们。我认定神许可了，就算我这个事错了，我失败了，甚至我当初选择的真的我选择错了，但是神都能让好坏事变好事，能不能？我们的神能不能做到？
能。
只要你服下，神就开始做。所以你无需后悔，你不需要纠结。
如果你仍然在纠结，
仍然在纠结，仍然在懊悔，倘若当初我选择的是那个人，倘若当初我选择的是那个职业，倘若当初我怎样怎样，我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，这些想法都是在纠结，在后悔。想多了你会疯掉，有的人已经疯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走出这些撒旦的谎言，认定一点。圣经说：“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命定。”阿门。你的脚步是神命定，你是一人。所以圣经说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，你都要认定神，神必指你的路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神。阿门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圣经写得很清楚。很多人在疑。哎呀，如果当初我要嫁给那个人，我现在也是富婆了，我现在多舒服，还不用挣扎那么痛苦。你有没有认定你所走的路是出自于神啊？如果当初我娶的是那一个姐妹，我现在也发达了，我不用那么怎样怎样， 如果当初我选择的是这个那个，这都是撒旦的谎言，你就痛苦吧，你就纠结吧，你纠结到最后就倒闭在旷野。阿赖，不要纠结这些，神许可的，也许你真的错了，但不要紧，事情发生了，神都能够使腐朽变为神奇。阿们。神都能够使失败、使挫折、使这样的不好的事成为塑造你的利器。阿们。成为雕刻你的利刃。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说我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这些都是自己的聪明。阿们。你哪知道呢？也许你如果那样选择的话，今天你不会是这个光景，是你也许肉体舒服一点，但你的属灵光景可能是黑暗的，甚至也许你已经不信耶稣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所以你所想的是自我的聪明，人所考虑的都是从肉体的舒服的角度来考虑，但属灵的人不能从肉体的安逸舒服来考虑。阿们。你应该从灵里的利益上来考虑，是否在灵里得到造就。所以每一样的十字架都是来造就你的灵性，你要去思想神的事。我还是这句话，你需要去思想神的事，躺在床上想想，今天晚上就想，主啊，为啥让我经历这个事情。不要带着一个中国人发明的这个词不太好，但是挺形象的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但很多的人是基督的怨妇，所以他带着个怨妇的心想，为啥是我，我最受伤，我受伤的人总是我最可怜。带着怨妇的心，主不能迎娶你，主要的是心腹，不是怨妇。阿们。更不是寡妇，主要的是感恩的心腹。所以你旁边的人说，你不能做怨妇，
你是心腹。
阿们。这是真实的，虽然不好听，但很多人真的是做怨妇，天天在想为啥是我，我就是倒霉。有的弟兄也是这样，喝点酒解愁来，其实你也不能喝，喝点酒来解愁的时候越想，其实他心里更痛，他也走不出来。不是酒能让你走出来，是圣灵的启示。阿们。越喝酒你越不能得到启示，你需要清醒
思想，
清醒的时候默想神，神会告诉你。你知道当我默想神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告诉我，我就突然就明白，我就再也不纠结了。当我不纠结的时候，就是我心灵开始强盛的时候。一个强盛的心灵是不能够纠结的。阿们。不能够有困惑的，你这样的心灵是被魔鬼攻击的。勇士是勇往直前的，他不会纠结，不会有困惑，他很清楚元帅的指令就是勇往直前。阿们。他不会纠结。如果你带着纠结的心去打仗，带着困惑的心去打，该怎样打仗你也不知道，拿着枪上去了也不知道往哪里打，在那里瞎晃悠，那魔鬼的军队就一定要先消灭你。你如何成为勇士？勇士没有这样的勇士。阿们。勇士是目标明确，没有困惑的。我所讲在主里面的勇士都是心灵强盛的人，心灵必须要强盛。阿们。你如果还在纠结，还在自怜，你不是勇士。你如果还在怨天尤人，还在说啊，为啥我这么苦，我侍奉你这么苦，我还受那么多苦，你如果天天思想的跟神埋怨的都是，你不是勇士。虽然外表上你刚强，其实你里面已经虚弱了，魔鬼随时能打到你。需要思想主的手，看到主的手，不要说你看不到，多默想几次你都看到。一旦你看到了，你的心就开始强壮了。哈利路亚！你知道我所经历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由主与我同行。神的神会开启你，让你看到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主就在我身边，主没有离开我。这样的启示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无法理解。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神都没有离开过你。你需要求主启示你，一旦你看到这个启示，你会非常的爱神，你的心灵会得到完全的医治。神从来没有离开你是真实的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主并没有离开你，他与你一起忧伤，与你一起流泪，他也巴不得很快的来安慰你的心。但你需要学习这个功课，他是忍疼让你来学习功课，就像孩子跌倒了， 父母忍疼让他学着自己爬起来走路，跌倒了自己再爬起来，而不能扶他。这是爱孩子的人，父母才会这样。神也是如此，神忍疼不能立刻帮助你，因为这是你要走的路。阿们。跟你旁边人说，这是你要走的路。神忍疼不能帮助你，是为了你将来走得更远。阿们。所以如果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，你就会能看明白这一切，你就不再纠结。记住，在神家里面是没有懊悔的后悔，你不能够，要不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就是你不能够后悔，那是撒旦的谎言。阿们。没有后悔的懊悔，这才是从神来的懊悔，就是让你得益处。如果你还在后悔，说明你还没有走出来，你还在软弱的光景里，你还在软弱的光景，你不能够后悔。你下面的阶段你就得思想什么事让你后悔，一件一件的处理了，看到神的手就能处理。哈利路亚。总而言之，认清一点，神不会错，这一切是为了你的益处，塑造你有基督的性情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让我们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给我一个麦克风。好的，音乐里面接下来的时间，神的同在临到你，让我们忘记一切，单单只有主。我们来向主说，求主来开启，求主来开启，看到神的同在，为你人生所经历的一切向主来感恩。求主赦免你自怜的罪，求主赦免你自爱自怜埋怨神的罪。可以向神举手，释放你的心灵，敞开你的心灵。对神的苦读，有的人对人苦读，也对神苦读，他总觉得神爱他不够，他总觉得神没有管他，向神来悔改，神从来没有离开你，只是神忍疼不能帮助你，是要让你能够成长得更快。哈利路亚，主，开启我们光照我们。开启我们主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拥有你的眼光。看到你的手，主啊，赦免我们在经历这些痛苦的挫折、打击、失败、艰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所发的怨言。 来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主。哒哒哒哒哒，是的，每位家人来祷告，求主来开启，向神来悔改，赦免我的自怜，赦免我对你心里所存的疑惑甚至苦毒埋怨，主啊，赦免我的罪。沙拉巴拉巴巴西，玛沙拉哈拉巴西，鲁鲁库拉巴山德拉嘿，曼吉里哈拉巴山德拉嘿，拉巴索拉巴嘿，耶拉巴拉巴山德拉嘿，呼求主，呼求主，向主来悔改，除去你的后悔，把你的纠结告诉主，主啊。让我的心不再纠结，我所出于经历的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主，让我看到万事万物背后神你的手，让我看到神你永不做错事，抬起我，主，苏醒我。沙拉巴拉哈拉西，玛沙拉哈拉巴西。提拉巴拉巴桑德拉嘿，提的。 喝下去，我感受到主的新酒释放的高油在那倾倒下来。喝下去，深呼吸，喝下去，像喝水一样的先知性的动作喝下去，喝下去，深深的吸气，喝下去。没人受了，我家人像喝醉了一样继续来喝，没人受了，主正在触摸你，我看到主正在触摸你，像电流一样流出你的手，流出你的头，进入你里面，那是耶稣正在触摸你，没人受了，主啊，让我看见荣耀的羔羊向我缓缓走来，他正在触摸你，他正在抚平你的伤口，他正在更新你。心就灌醉了，喝下去。我向你感恩去，我感谢你，为着我所经历的一切的施加，为着我的丈夫，为着我的妻子，为着我的儿女，为着我的同工，为着我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、艰难。我感谢你，主。你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是我的一生，我的脚步为你所立定，我的一生都在你面前，我所经历的是出于你，我的心就平静安稳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必不至于害我，他纵然杀我仍然是对我有益，必要恢复七倍的偿还，让你到我主啊，我感受到神的荣耀正在复辟，主的偿还恢复正在临到，像电流一样正在流进，主正在恢复荣耀，要代替羞耻，喜乐要代替忧伤，赞美要代替忧伤之灵，主正在恢复，像电流一样正在流进，有的人已经感受到了，你的手像过电一样，我火正在里面燃烧，主正在恢复你，那是神正在恢复你，我的手正在加在你身上领受，主要祝福一切都放手，让一切都过去吧。 耶稣就在这里，闭上眼睛，忘记一切，不要管别人，只有你和耶稣，主正在医治你，主正在释放你，主正在安慰你，主要擦去你的眼泪，不要错过神的造访，不要错过神的造访，主就在这里，主就在这里，他要来造访你，他要来医治你，他要来安慰你。抚平所有的创伤，打开瞎子的眼睛，看到神你的手，感恩的来领受，主正在做工在你里面，不杀害自由的在主里面领受，谁他妈妈谁他妈妈谁，不用管别人，有的人会笑，有的人会哭，有的人会释放，有的人会有不同的伤心，领受就好了。不要错过耶稣，主就在这里，闭上眼睛，让抓住主的手，不要让他离开。今天主要来兴起翻转你的生命，还要来改变你的人生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，主，让你的荣耀更多的倾倒下来，让你的荣耀更多的倾倒下来，主啊，让你的荣耀更多的倾倒下来。耶拉巴沙拉巴卡拉布什，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布什，耶拉巴沙拉，基督。Jesus,
Jesus, we give you praise. Lift your hands and love him.
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你的心腹，触摸你的心腹，触摸你的心腹，在这个时刻，领受主的触摸。再一次恢复我，满有你的荣美，抱得你的慈爱，你的荣耀覆庇我，全人全心，呼呼呼呼，喜乐许绿绿，耶稣，耶稣，呼唤最美好的名字耶稣，他就在这里，不要让他离开，他要触摸你，他要拥抱你，他要把你心灵的痛苦拿走，主啊，拿走这一切的痛苦，拿走一切痛苦的回忆，拿走一切的伤害。
拿走一切的疾病，拿走一切魔鬼的迎来，拿走一切撒旦的快递、仇敌的快递包裹，奉耶稣名，主啊，都拿走吧。主啊，我向你感恩，我的人生在你手里，我的人生在你手里，我的人生在你手里，我的脚步为你所命定。哈利路亚，向主来感恩，你可以轻轻地呼喊耶稣的名。希拉哈拉，希拉拉，轻轻地呼唤耶稣的名。有的人正在领受，有的人会喜笑，有的人会痛哭，没有关系，照着圣灵的感动来领受。主正在释放你，主正在释放你，领受你的释放，领受你的医治，主正在医治你。一些仇敌撒在你思想里的种子正在拔出，奉耶稣的名拔出，奉耶稣的名拔出，呼沙巴巴巴，正在拔出，谎言正在离开你，主正在医治瞎子的眼，让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到主的手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看见你的手，让我得见你的手。谢啦巴啦巴谢，曼提里哈啦巴修啦哈啦巴谢，嘿啦巴沙啦嘿啦，主啊，更多的做工在我们中间，赐下你的医治，赐下你的释放，带着感恩的心，侍立在主面前，向主来感恩，主正在纪念你，主正在纪念你。他要让你所经历的不是白费的，主要兴起你成为多人的安慰，主要兴起你成为多人的帮助者，主不会让你白受苦难。沙拉巴拉是主啊，感谢你，说我们不至于白受苦难，说所经历的一切的十字架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能够成全我，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。呼呼嘿嘿嘿，沙嘿嘿嘿，沙拉嘿，亚拉呼，曼吉勒嘿，沙拉嘿。曼杰拉呼，乌达布沙拉，曼吉拉卡鲁，希拉哈哈。主啊，纪念你的百姓，纪念你的百姓，主啊。我感受到圣灵医治的水流临到我们，复兴的灵正在浇灌，领受那复兴的灵。像电流一样正在流经你，像火一样正在流经你。我感受到主正在医治你，不仅医治你的心灵，我现在感受到圣灵正在医治你的疾病。今天下午主要来医治你的疾病，来为家人预备你的心，进入到医治的水流，就在现在，有医治的水流发出，像电流一样正在流经你的手，领受它，你要得医治，奉耶稣的名领受。我奉耶稣的名，安静的领受，领受医治的水流，喝下去，领受，像电流一样流经你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斥责疾病的灵，现在离开你，离开你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斥责死亡的灵，现在离开你，离开你，离开每位家人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斥责软弱的灵，在这个时刻离开你，离开你，离开每位家人，包括网络上听到的家人。我奉耶稣的名，命令的疾病、死亡、软弱的灵离开，在这个时刻离开，离开，释放神的百姓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斥责一切的疼痛消失，疼痛消失。主的手现在正在领导你，每位家人把你的手按在你患病的位置，你哪里有疾病就按在哪里。我感受到主现在要医治你，主现在要来医治你，把你的手按在患病的位置，按不到了按在头上，按到了就按在那里。 在神的同在里，我们继续来领受主的医治，正在临到你，像电流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你的手现在就施恩在每一位家人按手的位置，你的手也按在上面。主啊，你说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当我们按手的时候，奉耶稣的名，疾病就要消失，疾病就要消失。圣灵大能的运行在凡按手的弟兄姐妹身上，奉耶稣的名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按手的位置。奉耶稣的名，我斥责疾病的灵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斥责软弱的灵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斥责死亡的灵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一切的疼痛消失。奉耶稣的名，斥责一切的血压疾病消失，高血压消失，心脑血血管疾病消失。奉耶稣名，斥责一切的癌症消失，一切的肿瘤消失。奉耶稣名，斥责一切的腰椎、肩椎、颈椎疼痛消失，头疼消失，一切的疼痛消失，一切的类风湿消失。主啊，感谢你正在解开你百姓的咒诅。奉耶稣名宣告，耶稣为你受了咒诅，在这个时刻解除一切的咒诅，一切妇科病的咒诅。奉耶稣名解除妇科病的咒诅消失，家族的咒诅消失，家族疾病咒诅消失。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感谢你继续大能的运行，运行在他们按手的位置，包括网络上听到的家人按手的位置。奉耶稣名，圣灵的大能在运行，圣灵正在医治你。我看到疾病正在离开你，我看到邪灵正在离开你，仇敌的压制的锁链正在断开。奉耶稣名断开，奉耶稣名，一切的压制断开，一切的捆绑断开。奉耶稣名，一切的疼痛消失，一切的颈椎、一切的胳膊痛、一切的腿疼消失。奉耶稣的名，消化系统的疾病也消失。奉耶稣命令消化系统肠胃疾病消失，命令肠胃疾病消失，命令心脏的疾病消失，命令心脏的疾病消失。奉耶稣名，斥责一切的疼痛消失，命令哮喘、呼吸疾病、肺部的疾病、喉咙的疾病消失。奉耶稣名消失，一切的疾病从这里消失。奉耶稣名，主啊，感谢你的医治，感谢你的医治，感谢你的医治，感谢你的复兴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圣灵新酒的浇灌，感谢你不仅医治我的疾病，也医治我的心灵。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每位家人，我们来检查你的身体。在我刚才祷告的时候，感知到圣灵已经医治了你。每位家人，你现在感受检查你的身体，哪里疼痛的掐一掐，你会发现疼痛消失了。因为当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他那位手血气枯干的人伸出他的手，他伸出手的时候就得医治。我们需要来检查你的疾病，你以前做不到的动作现在开始来做。腰疼的扭扭腰，每位家人开始；脖子痛的扭扭脖子，胳膊痛的抬抬胳膊，腿踢不好的现在踢，做不了的动作现在开始做。当你这样检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疾病消失了。每位家人开始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并且来感恩。当检查的时候，你来感谢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医治我，感谢你医治我，哈利路亚！每位家人动起来，检查自己，检查自己的哪里痛，掐一下，自己掐，快点，赶紧检查，自己掐，胳膊痛的举起胳膊，颈椎痛的来扭颈椎，腰疼的扭腰。现在开始，每位家人来检查。当你检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疾病消失了，哈利路亚！神的同在里，你的病得医治。在主的同在里，神做得非常美好。我感受到神刚才给我的感动，要来做医治的祷告，因为神要来医治你，阿们。所以每位家人检查完了，你发现疼痛消失了，你发现你的疾病消失了，来前面来做见证。因为做见证是来坚固你的信心，也是圣经的教导弟兄胜过他是要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，阿们。我们要来做见证，抓紧时间，因为很多人已经得到医治。有的家人刚才在我们这样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疼痛消失了，你的疾病离开你了，现在来前面来做见证。阿们，抓紧时间，谁来做见证？来前面，其他的需要做见证就排队过来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但是你抓紧时间来到前面来，给他一个麦克，再给他一个麦克。网络上的家人也是，我今天下午也同步我们网络房间，网络上的家人需要做见证的打字出来，网络上的家人一样得到医治，可以打字出来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说吧。
感谢上帝。就是现在恐怕上午的时候，
来听这些见证，专心听啊，
已经医治好了。我不知道我胳膊什么时候好了，刚才跟我家宝贝讲，结果叫我胳膊什么时候好的，我不知道。一直疼疼，一直疼，一直疼疼，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粘的，叫这个针反疼的。
做见证我们就这样说，以前怎样，现在怎样？
现在已经好起来了，没有一点疼痛了。
现在胳膊不疼痛了。
对，能抬起来了，感谢神。
能抬起，以前能抬多高呢？以前怎么样？
以前就是这样的，反正可能丢东西，
抬不起来。现在
丢了东西，
现在能抬起来，那你抬起来给大家看。
一直这样抬，一直可以抬起来，但是就是不能顶着
的。现在呢？
现在可以了。
现在可以
要放下了。
等你做你做到的动作，每个家人，他做见证的时候你也这样做。神就是借着见证来激励你的信心，这个医治也是属于你的，阿们。好，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阿们。
下一位，
抓紧时间啊。我们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家人做见证了。
谢谢福利大里面，刚才这牧师在家那个说的都是的，我这胳膊就是麻，这
胳膊麻，
发点出的心，就这心脏都。
身上有火烧，这是圣灵在浇灌。
在从这拿这。
有来一个童工帮助他拿着麦。上来一个童工拿着麦。
敞来，找来我家人给拿。
拿着麦，你麦给他，你对着他。啊，现在怎么样？
现在回
啊，现在好了。感谢主。
豆干圆的
疼痛消失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啊，祝福。
好嘞，这好嘞。
好了，好，下一位。哈利路亚，将荣耀归给神，赞美主，感谢主来医治我们，赞美主在神的同在里，神来医治你啊。
我心里里面。我每次
你拿着麦给
我，每次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这个全体都是阳的，都是阳的站不住。我这再次呢，就是这个身体都在，身体医治了我了，我这正常也不忙了，也不阳了。
不阳了。
每次站，
以前阳，
以前不管站，你站了能停两分钟时间，这身上全部都阳，阳的受不了。
现在
就从站在那里，我身上都不阳了。
站了多久了？
从那个
经过
这一场站在
这
个，
站了有一场聚会了，感谢。
对，
哈利路亚。
我每次站你的时候啊，我都不能站，站在那有两分钟时间，全部身上都僵完。我这满脸的这个受伤的这皮都伤疤，都伤疤还僵。哎，这一次站在那里，一直站在那里，这东西都轻松的不得了，他也不怕。
哈利路亚，将荣耀归给神。
荣耀归给上帝。
我祝福你，阿门。好，下一位。
车都报废了，咱是简单在那人个骨头都没有没有事，都手上是左一个吧，就带到深圳医治了。医治说，我这半个月这胳膊都不能抬，现在
。半个月这条胳膊。
一切荣耀都给上帝。
哈利路亚，现在这胳膊可以抬起来，这是神医治的。这些医治也属于我们家人，好多人也得到了医治啊。您的信心来领受的需要做见证的，来这位朋友。哈利路亚。
我这胳膊。好嘞，蒙一下那个了，蒙一轻松，
一样
的好嘞，感谢
主。蒙一下好了，感谢主。需要做见证的还没到前面，需要做见证这是你的机会，来做见证。
感谢
主，
我来给您做见证。在那西安导致头疼难受的人，刚才牧师祷告时候，感觉头一紧紧的，这样子感觉心
头疼得医治了，是吧？头疼了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我要归给神，阿们。
我就说一个事情啊。
先排队。
今天晚上还有聚会，因为现在做见证，晚上有的走。今天晚上7点到9点的，回家要是没事，然后做饭
俩位的。听听听，痛，
颈椎吗？
大爷好了。
现在颈椎呢？
现在好
了。现在扭可以扭了，现在颈椎好了，感谢主。好，请祝福。好，下一位。
姐，就是我有空啊，几个上午坐这个，我推了几杵子。刚才这个牧师说的，站起来祷告，我那没用，推
前腰疼，站起来不太好站着。
啊，就是几个上午，你说站起来走啊，我都在这坐了，我都推着脚杵呢。要不站起来，我又推着再站起来，几个晚上。
现在腰不疼了。
刚才你一会儿祷告呢，叫站起来，我突然就站起来了，我也没说了。
感谢主，腰疼消失了，哈利路亚！荣耀归给神，赞美神，阿门。下一位。
我是这个腰一直就是疼的，反正就是可能就是一直坐在那里，一起来就疼，现在就好了。
啊，也是腰疼的意思。
对，因为头也是的，就是很重的，一思想神的话就是头特别重。
嗯，
现在就是
头清醒。
对，
头清醒了。
对，
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一起打阿门。好，网络上的见证更多啊，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刚好也给网络，我们有网络的平台给他们同步了。
我也感谢神，刚刚我来的时候，我的背这个背脚真的不舒服，我好像在那里自摸的这个上，刚刚祷告好像没感觉了。
哪里？啊，肠胃，对，我们也祷告肠胃，哈利路亚，肠胃不同了，胃好了，哈利路亚，下面请好的。
刚才就是安叔要祷告的时候哈，我就看着胳膊也抬不起来。现在那个
手也
麻，手也不麻了，那胳膊
看见
也不
疼
了。
嗯，手能抬起来了，手得医治了，阿门。
阿门。
下一位，还有好多家人是心灵得医治的，在网络上有很多家人做这些心灵的。心灵得医治。
我原来干点工，我就是跳到口干腿干啥，哎，我这干点这腿啥，哎，没事的，干点心灵心灵的。
嗯，好，也是腿疼的医治，阿门。好，祝福你，下一位。
我感谢主，我也给自己做讲了。我心我觉得这样，他心里都美。感谢主，挺棒的。
有心灵
和
意志的也来见证。
我心
上
下个心，感谢主，到我一个人一个人打客户，个人个人打过来了。感谢主的领导。
是吧？
好嘞。
心灵，
感谢主。
心灵和意志啊。心灵真舒服。
这主的领导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神。心灵和意志的。也有很多，因为我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见证是心灵得医治，我感觉我圣灵刚才最先医治心灵，你心灵得医治了，你来圣灵做见证，有什么心灵的感触？好，对，
啊，我感谢主，我在这最起码今天给大家见证一下，我这个有肾炎，肾炎的话现在恢复，因自从信主不恢一直恢复不好，但是我相信今天下午这个祷告和这个牧师跟我们这个宣告祷告，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好。
阿们是吧，感谢你，是的主，感谢你使他的两个事奉耶稣的名是完全得医治，斥责一切肾脏的疾病咒诅肾炎都消失离开他，主要让他的医治是完全奉耶稣的名是完全的得医治，完全的得医治，完全的得医治，阿们。
阿们俩再忙
了，我跟主做见做一见证啊，咱男人这里还疼呢，我给见护士打闹不好忍疼了
啊，感谢主，真祝福你，祝福你，阿们。以前打呀，现在打。
我就知道你在扯呀，刚才讲，跟我讲吧，我都一会儿哭的都有干什么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
呀。啊？你以前怎么样？你想做什么？
刚才你讲了呗，这不知道啥都不知道，好像就是在哭，就是在哭呀，在救我，在救我，有的时候我们欠。
感受到神，但是神对你的一种触摸，主从那来医治释放你，奉耶稣的名说，的平安释放，的喜乐平安临到他，奉耶稣释放到进入到基督的自由里面，阿们。
我这种啊，提不起我，这提到到处啊，还有一点感恩心，我点到心里面。说我找了捡到钱嘛，就是要砸着的感恩心，我现在好像不慌了，感恩心。
捡到妈的身，
现在起不来，抬不起来，现在把架子。
现在能站起来了，以前
都是抬内风湿，哎，
内风湿是吧？
哎，
感谢主医治了你，感谢主医治内风湿，阿门。内风湿的咒诅离开，我要谢谢你来医治他，使他全人的健康，阿门，阿门。可以，现在能够走上了，
赶紧，我
早上
给他做了嘛呀？
头疼了，
哎，
啊，那是正常的，不是，哎，那是必须要头疼消失的，阿门，
感谢，
哈利路亚， 但神的同在里是坚持的，我们斥责疾病，疾病就离开我们。阿门。今天有啥感受？啊，现在觉得不疼了吗？以前骨头疼，练功是很久了。胳膊也疼，现在胳膊肚子都不疼了。胳膊胀了。哈利路亚，掌声要归给神，感谢主医治他脱离类风湿的咒诅，咒诅离开他，健康平安喜乐充满他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老咳嗽，今天来咳嗽痒痒，就不咳了，肺也不痒了，好了，感谢主。我要归给主，
喉咙得医治，我们也祷告，感谢主，都要归给神，阿门。
那是心灵的医治。
啊，心灵的医治，对，心灵的医治的也挺多的。有的家人不好意思上来，啊，心灵的医治，我感觉到圣灵不断在医治心灵。阿门。不能不好意思，做见证是荣耀神的。阿门。
那有的很多人，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就是一阵火一样，从头上浇下来。
一阵火
，那个手嘛，就跟触了电一样，心灵突然就释放了。
一阵火在他手像触电一样，心灵就突然的释放。好的，是这样，
神的释放，
神释放心灵，有的时候是很快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是你心灵的医治。阿门。
阿门。我来这个记账干事生，我早上呢一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小肚子就有点痛，痛嘛，后来我那个阿姨叫我去是做那个雷疗床，睡那个床，只躺一下子呢，我去看了嘛，不是还有点痛。
现在怎么样？
现在好了。
现在好了。
哎。就是刚刚嘛，我看人太多了，我媳妇打电话叫姐姐上班，我趁着头上的病想啊，还
有也是肚子疼痛相持，
感谢主人啊，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祝福你，
谢谢。
好，下一
个。
现在
我还
站
到了
就
不满
了。站在就不满，感谢主来医治你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，领受你的平安，领受你的医治，阿门。好，下一位。很多人心灵得到医治，这两天今天我特别感到神来医治心灵，在你的心灵。
感谢牧师今天为我们进行祷告。刚刚我的头痛，昨天胃痛，我还吃了药，今天一没吃药也好了。这个头呢，刚刚我回家还痛，刚刚牧师说哪里痛就摸哪里，现在好了。
头痛消失了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神的医治，阿门。
荣耀归
给
主。
还是咱们有上次的见证，我们早上在这座这个十六岁市场的火车的山上，一个卡人的那样子。现在呢，还是咱
到
这个地方是走火锅的头轻上的，
头
轻上的。
头痛也是头痛的医治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医治。好，下一位。
这个头
呢，
我这个头啊，
你讲好
了，当
天
这个头啊，
嗯，
头冠眼睛看不清楚吧？
头像个有个盖子，眼睛看不清楚。现在
头脑清楚。
现在头脑清楚。
清
楚
的。清楚。
清楚了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更新你的思想，阿门。好，下一位，我们差不多了，最后一位，我们时间。
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是扩胸。是让我里面非常的舒服。然后第二堂课的是颈椎的抑制，第三堂课的是关系的修复，第四堂的时候刚刚是子宫肌瘤的抑制。
哦，可以，他的每一堂课都有得着。
对，
哈利路亚。
我很想跟我说个什么？
可以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祝福你，感谢主完全的医治你，恢复你的健康，也恢复你心灵的健康。奉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充满你。
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好。感谢神，将荣耀归给神，阿门。
我是一个新做的家人啊，我刚才讲到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嘛，我的小肚子感觉就是它有个痛，它就是从上面到下面又酸又摇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我坐那一会儿都半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嘛，我马上都要坐不住了，我跟人商量。就我心里面嘛给神祷告，然后做一个最后一个祷告嘛，感谢神，我得医治了。然后我感觉我腿也比以前轻了，我可以，你看，我以前我这样腿我真蹲不下呀，
我要怼一回他扶着腿，然后站起来扶着腿。我今天你看，
对，现在给你们自由。
我给你们讲过是吧？我怼不到，或者扶着凳子起来，按着腿起来。我今天都感觉，我再不做眼睛，我心里妈要跳出来了。
感谢主，人的意识完全领导，
父
亲也领导，他的主，奉耶稣阿门。好，那么我们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就到这里。今天下午我们晚上还会有。我们这个我的讲到一般也有录音会在我们一说上会。